您将要收听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制作的，我们的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以及 www.voiceoflw.org VOICEOFLW.org。 祝您收听愉快。
是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姐妹，活水之声为你预备了《释经学》这个课程，杨老师将教导你正确的解释圣经，以致明白神在圣经中所启示的真理。欢迎收听学习。
各位亲爱的听众，你好，我是杨德伟，这是基督教释经学课程第四讲，释经学在历史上的学派之二，字义法学派。所谓字义法，就是文字的字，公义的义，方法的法，字义法学派。在上一讲，我们讲到历史好像一面的镜子，可以让我们认识正确释经的方法。我们就介绍了在历史上其中一个释经的学派，也就是寓意法学派。那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在教会历史中借着寓意法释经学派之后兴起的另外一个学派，就是字义法学派。字义法学派，他们主张注重字义解经。我们先讲讲什么是字义解经法呢？所谓 字义解释圣经的方法，就是按照经文字面的意义来解释圣经。所谓字义解经法，就是按照经文字面的意义来解释圣经，除非经文的字句本身无法用字面的意义加以解释，例如象征式的语言、预言或者是寓意故事，这些就不能给我们做字义的解释。所以字义解经法就是按照经文字面的意义来解释圣经。字义解释的精神乃是经文的含义仅止于字面的意义，除非我们有足够的理由为那些经文做超过字义的解释，即使做超越字义的解释的时候，也要受到一些的原则所管制。这就是字义解经法。那字义解经法又是怎么开始的呢？第二段我们讲字义释经的起源即原则。在旧约圣经里头有一位人物，就是以斯拉，他被看作是第一位犹太人的解经者，也被看作是犹太极端字义学派的开山鼻祖。其实这一种解经系统非常的复杂，也有不同的分支先后兴起，不过其中一派就发展出了一些扎实的字义经文解释的原则，让我们看见他们是怎么样进行字义释经的。有一些仍然是很有用的释经学原则，这一些古代字义学派的字义释经法有哪一些原则呢？第一，他们坚持每一个单字，每一个单字应该根据那一个字汇在句子中的意思来了解，而一个句子应该根据它的上下文来了解。就好比诗篇42篇第5节那里作诗的人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上帝，因他用笑脸帮助我。在这一节圣经里头有很多有意义的单字，比如忧闷、烦躁等等。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一些文字已经告诉我们一些很清楚的意思，忧闷、烦躁，包括忧愁、苦闷、心里不安、愁烦、有压力等等等等。那这就是他们字义释经法的第一个原则，他们坚持每一个单字应该根据那一个字汇在句子中的意思来了解。不过第二，他们也教导说，论到有关主题的经文，应该把这一些经文互相比较，有的时候第三处的经文可以解决前面两处有明显不同或者是冲突的经文。好比在刚才我们所念诗篇42篇第5节里头，其实在诗篇42篇第11节很明显是差不多相同的两节经文，但是在第11节那里却多了一句说，上帝是我们脸上的光荣，上帝是我们脸上的光荣。很明显的，这可以补充第5节那里所讲的，原来上帝他会显出他的作为，使我们不自羞愧。所以字义法释经所注重的一个原则，就是同一个主题的经文或者是相似主题的经文可以互相比较来帮助了解。第三个原则，如果论到同一个主题含义清楚的经文，应该比含义不明的经文占优先的地位，或者说含义清楚的经文意思应该先被接纳，并且以这一个经文的意思去了解含义不太清楚的那一些经文。这是第三个原则，含义清楚的经文应该先被接纳，占有优先的地位。第四个原则，对于聘字、文法 象征语法应该给予特别的注意。拼字、文法、象征语法，虽然有的时候这一些的表达给我们没有那么容易的明白，但是它提醒我们也应该给予注意。这是古代字义法释经的第四个原则。第五个原则，他们说要应用逻辑，我们可以决定如何把圣经的教训应用于圣经没有特别对付的生活上的问题。这是有关于生活应用的问题。在圣经里头，我们知道没有关于我们生活上各样的事情都给我们教导指明的，但是若是可以根据圣经已经有的教导应用在这一些问题上，好比刚才我们所念的诗篇42篇第5节讲到作者忧闷烦躁，为什么呢？圣经并没有说，我们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生活中也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会为着孩子忧虑，我们会为着工作有压力，为着我们的学业有苦恼。所以圣经说，为何忧闷，为何烦躁，要仰望上帝。所以我们可以应用逻辑把圣经的教训应用在圣经没有提到的问题上。但是还有第六样，他们坚持以色列的神是以人的语言说话。以色列的神是以人的语言说话，这表示他们确信以色列的神以人可以了解的方式启示自己。这也表示神的启示是因时制宜并且带有文化色彩的，更是我们所可以了解的。就好像刚才那一节圣经诗篇42篇第5节说到神用笑脸帮助我们。神有笑脸吗？其实那是用人的语言说话，表明神乐意来帮助我们。那这一些都是古代字义法释经学派他们所采取的释经原则。
解真理的道，做无愧的工人，是我们牧者的心志。如果您在释经上有什么困惑，欢迎您透过来信与我们交流。让我们继续存着敬畏神的心，去领受及分享永活神的道，从而建立神的教会。
我愿触动你心弦，心跳的心愿，握住我的神，就多我心意，完全属于你。 的神，求托我心意，完全属于你。
犹太自义学派释经法发展出了一个极端自义解经法，这就是我们所讲的第三点，犹太自义释经学派的问题与叙利亚学派的兴起。所谓叙利亚学派，就是叙述的叙，利亚的利，亚洲的亚，叙利亚学派的兴起。这个犹太自义学派，刚才我们所讲到的最主要的弱点是发展出了一个极端的自义解经法，也就是所谓的字句主义，字典的字，句子的句，主人的主，公义的义，字句主义。犹太的自义学派就发展出这个字句主义，那是由于他们在做字义释经时太过于注重字句细节，结果他们忽略了经文的精义，反而把一些无关紧要的偶发差异解释得过分重要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乃是因为他们认为圣经中没有任何东西是多余的啊，这是他们第一个观点。他们认为圣经中没有任何东西是多余的，所以经文的每一个文法上的现象，包括为着修辞的缘故多加的一两个字，或者省略了一两个字，他们都认为对于解释经文都很重要。还有也因为圣经是神所赐的，所以他们以为解经的人应该可以预期同一节经文中有无数的意思，同一节经文中有无数的意思。那把这两个看法综合在一起，圣经中没有任何东西是多余的，同一节经文中有无数的意思，这样的看法结果就导致了犹太教导律法的人做了似乎是异想天开的经文解释。这些错误又因为后人加给传统太多的权威而异形严重。从这里我们可以学到一个重要的功课，字句主义的祸害。本来注重经文字句的含义是好的，也是必要的，但是他们却高举经文的字句，结果反而丧失了那一个经文的真正意义，偶然出现的现象被他们过分夸大，结果反而遮盖了经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如果意味注意经文中那些微小的细节和字句，任何经文释义必然要走入了迷途。就好比一个基督徒，当他读到福音书中有一次鬼入猪群，结果那一群的猪就闯下了山崖死了，他看到这里的时候心里面就在想，到底损失了多少的钱呢？他就想动脑筋，一只猪值多少钱呢？2000只猪又能够值多少钱呢？他不知道，结果就干脆跑到市场上去问问价钱，后来就这样停止了读经。这就是让经文的细节字句偏离了他的注意力，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所以字句主义的祸害提醒我们不要丧失了那一个经文的真正精义。不过在初代教会中就有一些人受到了犹太自义派释经的影响，而形成了基督教自义释经学派，那就是叙利亚学派。叙利亚学派他们反对预义释经法，却也避免了犹太人的字句主义。他们坚决地主张 字义和历史的释经方法。比如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吩咐门徒祷告的时候要进入内屋，关上门祷告在暗中的父，他的意思就是那么明显的，就是字句所表达的，人回去房里关门祷告，不要去推敲内屋是什么，关门又是什么意思。但是这并不表明不能公开祷告了，我们要注意当时的历史背景，就是虔诚的犹太人定下每一天祷告的时间有三次，就是早上九时、中午十二时、下午三时。犹太人无论身在何处，到了时间就一定要祷告。不过日子久了，这一个习惯可能就只剩下形式，甚至为着炫耀自己的虔诚。因此主耶稣才吩咐他们，若是这样的话，宁可他们回去家里用心真诚专一的亲近神。所以耶稣讲那一句话的精神乃是用心真诚专一的亲近神。这就是叙利亚学派的字义解经法，主张经文字面意义和历史的释经方法。不过他们所谓的字义包括了纯字义和象征性字义，纯字义和象征性的字义。所谓纯字义的句子是指纯粹按照字面意思来解释，不带任何象征意思的句子。比如圣经的话说耶和华必看顾你，这是纯字义的句子。但是有另外一句，耶和华的眼目必常看顾你，这个句子就是象征性字义的句子。有一些人就真的以为这句子的字义就是指神的眼睛，但是叙利亚学派认为这个句子的字义并非如此，乃是象征的，是指神的全知。换句话说，他们所主张的字义主义和刚才我们前面所讲的犹太极端字义释经学派的那种字句主义并不一样。字义主义和字句主义并不一样，所以叙利亚学派主张经文的字面意义和历史的释经方法。另外呢，这个叙利亚学派字义释经法其实也避免了教条式的经文释义，或者是像罗马天主教的权威经文释义，也就是先定下一些的教条理论，然后研究圣经摘录经文以支持这一些理论。我们是否也常常这样子做呢？先有一个思想就去找圣经，找到似乎合适的经文，不理上下文的意义，就套在我们的思想目标上，为着支持印证我们所思所要的。但是叙利亚学派坚持圣经的意义乃在于历史的和文法的意义，也就是那个经文对当时的人所要表达的意思，以及整个句子当中所包含基本的意思，这就是历史的和文法的意义。所有的圣经经文都应该按照这一些原则去解释。所以叙利亚学派的字义释经法就避免了教条式的经文释义。叙利亚学派也坚持旧约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因为用字义释经法就避过了寓意法解经，这寓意法解释圣经就会抹杀了圣经中许多历史的行为。那叙利亚学派也提出一个较合理的预表法，所谓预表法就是预备的预，表示的表，方法的法，预表法。叙利亚学派也提出一个较合理的预表法来取代寓意法， 用于解释旧约的方法。按照寓意法的看法，在圣经旧约圣经中各事件的明显历史意义之上，还浮现着一个更属灵或神学的意义。可是叙利亚学派指出，历史的意义和弥赛亚的含义就像横直线交织在一起，不是漂浮在历史意义之上，而是在历史意义之中所暗示出来的。也就是说，有许多旧约的事件或者经文对当代的人有意义，也有所指，而这一些事件经文也指着未来的弥赛亚耶稣基督讲的，这两者不能分开。那这一种的看法就把寓意派的人以异想天开的方式来解释旧约圣经中关于基督耶稣的经文那些荒谬的结论连根拔起。更重要的是，这种看法把旧约圣经中的基督论安放在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基础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为什么说很重要呢？叙利亚学派提出一个合理的预表法，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预表法的释义上，而不是寓意法。新约圣经和旧约圣经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预表法的释义上，而不是寓意法。预表法释经我们将在较迟的课中详细介绍。所以叙利亚学派提出一个比较合理的预表法。那由这一些我们可以看见，叙利亚学派维护了整本圣经的统一性。叙利亚学派维护了整本圣经的统一性，他们承认神的启示是逐渐发展的，而他们也承认使整本圣经贯穿为一体的乃是耶稣基督，连结新旧约的乃是预言，而这些预言必须根据渐进的启示以字义和历史的方式解释。所以叙利亚学派字义释经的方法维护了整本圣经的统一性，字义释经的原则所带来的结果产生了许多古代最优秀的解经释义的文献。
我愿触动你心弦，全心投你心，
解经在后来又如何发展呢？ 第四段叙利亚学派自译释经的影响。后来教会的释经学实际上受作叙利亚学派很深的影响，从中世纪到欧洲改教运动，改教大师马丁路德是拒绝预译法释经的，他主张以自译的原则取代预译释经。另外一位改教大师加尔文留下了一大套的圣经注释，有学者说这是一道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注释。这位加尔文除了坚持圣灵的光照乃是解释神话语的人必备的属灵装备之外，他和马丁路德一样拒绝预译解经法。以经解经就是加尔文释经的基本信念。所谓以经解经，就是要听圣经所说的，而不是把自己的意思加给作者，借用他的口说出来。这样以经解经的原则使约翰加尔文强烈主张研究圣经者必须使用文法语言学做经文释义，必须研究上下文，必须把论据同一题目的各经文互相加以比较。所以16世纪基督教改教运动也奠定了释经学的基本方向，改教家们的精神和规则也成为了后来基督教正统派解释圣经的指导原则。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较后会传达这样的释经法。我们应当感谢神，他保守做教会能不断地见到真理的亮光，让我们这些后人也不放松，能加紧的学习，行在正道中。让我们继续努力，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你保守着你的教会，不断地能够接受真理的亮光。天父，谢谢你，今天我们能够看见一个正确解释圣经的方法，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愿意从圣经要听你的声音，真正的明白你的心意。求你帮助我们，给我们有智慧，给我们知道怎么样谦卑自己，不是把我们的意思读进圣经，而是神你借着圣经告诉我们你自己的意思，让我们的生命不断地被你所更新。谢谢你继续带领我们，奉主名求，阿们。有两个问题，大家可以思考思考，作为复习，也让我们有新的学习。第一个问题，什么是自译法解经？重复一次，什么是自译法解经？第二个问题，自译法解经有什么长处特点？自译法解经有什么长处特点？欢迎各位听众思考了把答案写下来寄给我们，愿上帝赐福你们。